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3章第1节看起，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啊。这个撒拉我们说过，在他90岁生了以撒以后就比较没有什么消息了。那他一生的岁数后来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也想到，在创世纪讲到赛特的后裔的时候，有讲谁活了多大，然后生儿养女，然后又活了多久，然后就死了啊。那个是创世纪5章，一生的岁数我们实在是不管人年多或年少，在人看起来是荣华富贵或怎么样，哎呀，跟永恒的主比起来呢，都算不得什么。如果主没有纪念就没有价值，主有纪念就是非常宝贵。撒拉这个人的形象在整个圣经里面，我看并不是算太好哈。不过有我们不要说妻以夫贵了哈，妻以夫为信。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伟人使撒拉也添了很多光彩。当然撒拉愿意一直跟着他，或者说跟他在一起，也算是不错了。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哭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哈。亚伯拉罕撒拉死了，他就哀痛哭嚎。我们相信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就算旧约这些属灵伟人，我们也相信他们不会觉得说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虽然很多学者这样讲，事实上就在创世纪我们就看到他们常常是归回列祖那里去，归回到一个列祖的地方。那么不管那个地方是什么，总不是死亡就是一个结束，他会到一个地方去。那我们更知道信靠主的是到主那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主的怀里，不信靠主也还有继续有更可怕的刑罚和审判等着他。人死了以后，我们信靠主的虽然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信靠主人虽然有团圆的盼望，我们信靠主人虽然知道去世好的无比的地方，但是当人和人分开的时候总是会难过，这个感情是有的。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哎，感谢主。各位有盼望的人不会一直在那个哀伤当中，我们的情感经过适度的宣泄，我想或者是理性经过适度的复苏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一直在那里哭，一直在那里哀伤。那这一点我们也真是求主让我们华人基督徒能够多从圣经里学榜样，不要从自己的文化里面学到一些虚假而且劳民伤财的一些丧的观念，好像一直要很难过然后再加上很多的祭拜祖先这些既违反圣经，又让我们活着的人非常疲倦很累，又对死人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一些情形。我们需要继续活下去，继续走下去，继续活得好走得好，因为有上帝在帮助我们，所以他从死人面前起来了。从死人面前起来当然也就是离开死人了，不再在那里哭了。从死人面前是不是也在讲到说撒拉虽然死了，但是好像撒拉也看着他一样。我想我们从基督徒观点，撒拉在天上看着他，也不希望亚伯拉罕继续在那里哭。然后他跟他跟当地的这个一个非常非常恶劣的民族哈，这个赫人虽然后面有很好的赫人就是乌利亚，大卫的将军乌利亚，那是很好的勇士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赫人可是真是非常阴险的商人哈。但是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我们也跟罪人在一起，包括亚伯拉罕也跟赫人在一起，也要跟他们打交道，也要跟他们来往，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这个是很哀伤的一句话，或者起码可以是一句很哀伤的话，因为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带他来这个地方，得到这块地方。那我们记得在新约希伯来书11章，虽然这个地方是上帝应许的，而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应许要给他，可是他却在这个地方应许之地做一个客人，这个地方不是他的。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外人，是寄居的， 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属一个国家，我们跟那不信上帝的人不是一个国的，虽然我们也跟他们一起相处，甚至在重生得救之后，我们跟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信耶稣的父母和许骨肉之亲，我们通通都是外人。哦，这个跟上帝的认识，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而人最大的罪就是没有认识上帝，不管哪个国家民族。所以基督徒历史历代都被人讨厌，甚至被那些离经叛道的基督徒讨厌，就好像我们这世界不是我们家，他们觉得很刺耳，我们跟人好像自觉于其他人很刺耳，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的，是罪使我们跟或者说不信上帝使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不能不分开，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样，连我们的主耶稣跟他的肉身的父母跟他的兄弟都常常要讲出这样的话，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你们的事我不能够为念，我不能够跟我兄弟地上的兄弟称兄道弟，因为实在他跟我有不同的心态，我们是外人。在这个世上其实基督徒信的世界也在上帝所应许要给我们的这个世界里做客，直到这个世界脱胎换骨的改变了，不管是新天新地，或者是被焚烧有个新的，或者是我们自己重生更新跟才能够进到这个新天新地，才不再是外人，才是有好的契合。今天我们是外人，那么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在这个世界其实更是外人，因为没有信主人在这个世界上更没有家了，他连上帝都没有，魔鬼也不是他的家。当他在世间与世人与自己肉身的亲属在一起好像很友善的时候，哎呀，那就让我们想到以前中国大陆一个作家白华，他曾经写过的，我这么爱我的祖国，怎么我的祖国不爱我。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方向，把我们的爱放在世上的任何一个东西上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通通弄错了。哎呀，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吃到永远的一切的良善，放在这上面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不仅是自己因为信靠上帝跟这个世界有距离，而且是外人，而且让我们传福音让这个世界以为在这个世界做主的人信了主以后，他也变成一个外人了，我们乃是让他成为永远神国的家人。那是外人会怎么样呢？那个在历代志上第29章第15节那里，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不能长存是寄居的，我们就怎么样呢？大卫的诗里面前面是要不断的赞美主，只有主能够让我们在短暂的世界里经历永远的丰盛，而且我们就要在这样的信仰中我们恰当的在世上生活。各位，如果是外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基本上就是不要把这些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最至亲的血肉之亲，或者我们的婚姻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儿女，当作一家人，这没有办法，不是我们不爱，正是因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没有这些良善，我们没有办法不跟他们有这样的外的这个界限啊。连耶稣我们说都是这样，那是寄居的，看起来也是很负面，但是我觉得不负面。寄居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往前面走，前面有更重要的路，我们每天要走。如果你是住在这里，你可能是懒散啦，我们是寄居的，我们要很勤快的往前走，我们要有每天得到妥当的休息和饮食和该有的知识和能力，还有叫我们走更远前面的路，我们有方向，我们有目标。不是寄居的，在这个地方居住的主人他就目标就是这里了，哎呦，我们觉得好可怜。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这个非常可怜残忍的世界的话，那实在不够光彩。我们的目标是天上的家，是上帝，那是永恒的，我们有目标要去，所以我们很积极的是客旅，就寄居是客旅，就继续往前面走，就每天有足够的休息，足够的饮食。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又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既要往前面走得更好，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每一天也要做得好，我们的上帝也会审判，所以并不会是消极的啊。在历代志上29章那里就是要不断的奉献，要不断的赞美主，也不断的享受主给人的一切的恩典。另外在诗篇第39篇第12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的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在世上很多的委屈 世人求告无门，他们在这个他们以为是自己家的世界，求告无门，我们却有，我们求告上帝。那我们继续趋而不返之先，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不走回头路，继续往前面走，走甚至有一天到死亡都不会回头的，我们往天上走，我们可以每天力量倒是复原，就是每天越走越好。那前面诗篇三十九篇前面就讲到说，这个世上一切都是虚幻的，而我们在世上也有艰难，我们是客旅的时候，这个世上没有人替我们伸冤，就求上帝替我们伸冤，这个世上没有人听我们的哭，就求上帝听我们的哭声。另外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不可永卖啊！你既在这个会短暂的世界里面，你在短暂的世界也是短暂的过客，就不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有永远的事，这个世界本身没有一件事是永远的。让我想到说啊，非洲还有亚洲很多君王都那么愚蠢的啊，包括我们中国啊，那么愚蠢的喜欢替自己设铜像雕像，到处都是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笑非洲有一些国王啊做这些事，或者马克思总统啊，雕一个那么大的巨大的石像，想要比美美国那个Mount Rushmore 上面那些总统的像，还真是很幼稚。把自己的像印在钱币上是非常幼稚，想要有永远的哈。这个我们人有那种渴慕，希望长存。其实我们退一万步说，就算你那个像能够永远长存，你早就被人家忘记了。你自己就算没有被人家忘记，更可悲的是你自己都忘记你自己，你已经死了，你什么都没有。地不可以永卖，我们在世上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知道，这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只有在主里面，因为全地是我的，耶和华说，只有在主里面一切才有它的意义哈。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对这个世界来讲，我们总是外人，是客旅，是寄居的，但是在神的家，我们在这世上却有一个永远的家，不是这个世界上本身的，而是我们在世上认识神了以后，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是与圣徒同国的，是神国里面的人，是天国里的人，不要到将来死了以后上天堂才是天国的，现在重生得救就是神国里的人，而且就是这个神家里的人的。那么而且我们就是这个家继续被建造，被联络啊，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就是我们有非常正面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有家。继续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等候的是我们的君王啊，我们的君王来了，我们就高兴。我们在其他人的国家啊，或者不认上帝为君王的国家里生活，我们等候那个我们天国的君王从天上降临。从天上降临，他让我们在这个异地等候他来的时候，他来要跟我们算账，他来要称赞我们。看我们在这段时间是不是好好的靠着他恩典见证了他。所以我们很积极，虽然在异地。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然后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好，我们在这个世上啊，前面讲到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了，我们要蒙了怜悯了，我们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宣扬，要活出这样的美德。然后呢，要活出来，我们就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客旅寄居是希望能够有美好的见证。哎，是一个好客人，是一个好客旅，人家能不能接受我们不知道，甚至人家可能会逼迫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在做客旅的时候，有上帝的律法在我们里面，有那个美好的 美德活出来，那要有这个美德就不断的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是跟我们在征战的。好，这课里有这些意思哈。那也许这里很多我们从新约来看，其实新旧约是一样的。总之是外人是寄居的，是客旅，都非常的正面，叫我们不爱世界，叫我们生活行为良善，叫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方向和目标，积极的往前面走。现在外人寄居的，他希望有一块地，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得的第一块地不是他自己要的，是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哦，不要在我眼前，当然就字面来讲，不要让那个尸体在那里腐烂了。但是我想应该也有更深一点的意思吧，把他埋葬了，看不到他了。我们谁会不知道，亚伯拉罕更知道，古人今人都知道，那个尸体埋葬了就不腐烂嘛，一样腐烂了，甚至土里面腐烂的更快。我想更重要的是不在我眼前啊。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即使人间的这些关系，包括夫妻，包括亲子，过去了就过去了。我常常讲到说，在圣经里没有什么亚伯拉罕逝世但纪念日，也没有什么大卫诞辰，这种死的人的纪念是比较没有盼望的，是没有复活盼望，不认识主的人才会有的。所以诞辰啊、周年啊、祭祖啊，这些都是不合圣经，也不合我们信仰，也叫我们生活实在是妨碍我们活人，让死人的感情妨碍了我们活人的。这个不是无情，这也不是过度理智，这其实是有情有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活的时候好好的遵行上帝的话，彼此相爱，然后人死了就不要让他再妨碍我们了，不要让死人在我的眼前了，甚至在心里常相左右，这些恐怕都不是太妥当的事情哈。所以你看基督教多么的切实，真的，你配偶死了，再娶再嫁再娶都是圣经非常允许的。没有那种我们那种守贞的观念，那既虚假又残忍哈。现在不要死人在我面前，我要一块地是埋葬死人的。我们在地上，当然也许有的时候神也给我们产业，我们也感谢主，不过总要记得这一切的产业，包括儿女，包括房地产，包括功名利禄，那些如果你不是奉主的名，靠主为主在做的话，就是都是空的。那比我们聪明能干多多少，他们不是也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吗？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求主来纪念我们。人间得一块地原来只是埋葬死人的，我在世上即便在应许的地方也不多留。我想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真是不能懂。有人也许有我这样讲灵异解经，但是其实最符合事实，就是神的话绝对是对的，给亚伯拉罕地，可是事实是亚伯拉罕就是没有得到地，连死人都要去买一块地给那个死人有埋葬的地方，那意思就是上帝的话不真实咯。我想我们不能这样解释，我们只能说上帝话最真实，那么就他的话的真实就要用属灵的意义来了解，就是在上帝里面得到最好的平安，在人间我们尽人事啊，就把它埋葬吧。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辛苦哦，买一块地要埋葬自己的妻子都很不容易，他哭，赫人也在他附近，然后他就跟他们求，我要有一块地。好，第五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赫人讲话好像很啰嗦，赫人真是奸商哈。他们第一个对亚伯拉罕很客气，我主啊，没有，你是尊大的王子，没有把他当外人，把他当寄居的，非常的捧他。为什么这么捧他？我想亚伯拉罕有很强大的武力，很强大的军事力量，很强大的财富的力量，这个是真的。那么所以赫人也就这样来称赞他。另外一方面，赫人要赚亚伯拉罕钱，所以好话也就说尽了哈，甚至称他是我主，而且请他仔细听我们所讲的话。那可是那个内容我们就要小心一点了，各位，在看这些很 fancy 的、很华丽的一些装饰的堆砌的一些词句的后面，有什么实质呢？其实没有太多的实质，他最多说，好，你可以有一块地， 或者说你可以把你的死人埋在我们的坟地里，最好的坟地里，他的坟地里。但是对你要得一块地呢，他们没有正面的回答，只说你可以有地方埋葬，但是是不是那块地是你的，我们还没有给你答复。为什么赫人会这样讲呢？赫人想要大大的狮子大开口敲亚伯拉罕一笔啊，因为他没有地，他希望撒拉能够埋在一个地方，想来他是非出钱不可，所以他们就要敲他一笔，你可以埋葬啊。如果真的埋葬了，亚伯拉罕说那我就不要地了，应该不会这样讲，因为亚伯拉罕开宗明义就要地。那如果亚伯拉罕真的不要地，他们也会说埋葬的费也要很贵的，他们真是在敲诈啊，就跟亚伯拉罕一生在迦南地神应许的地方，那么多的危险，要称自己的妻子为自己的妹妹啊，要虚伪啊，也有索多玛欧摩拉的事情，也有五王四王之战的事情哦，现在要跟一个为自己的死人谈判也好困难啊。好，亚伯拉罕就继续说，第七节，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这个下拜呢，可能我想就是东方人的习惯了哈，并不一定要是说过度的谦卑，这是一个，我想是一个祈求或者是一个恳切的要求哈。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你们同意啊，我可以埋葬我的死人，让他不在我眼前。再次讲，我要把他埋起来，我不能够看到他。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快做一个了断。有人把这个经文了解成基督徒要看重葬礼，我的想法刚刚好相反，根本不看重葬礼，不看重死人，而是让那个死人不再在我的心中啊，他就要过去，将来在天上，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可以见面，在地上就不再去想什么了，使他不要在我眼前。我是有这样的心，我很看重这样。那你们听听看，我还是要一块地，而且我已经要看好哪一块地了。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竹价卖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好了，亚伯拉罕这真是很直接哈，你们愿意让我埋葬死人，那好，埋葬死人我就，你们不回答说要不要给我地，我就说我还是要，而且那谁的地我都已经看好了，而且恐怕你们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的是钱，亚伯拉罕知道，那么让我们就谈吧，我会给你足价卖的，只要你愿意的话。好，那么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好，这个人呢就在城门好像总是谈地方的地方，包括普阿斯也是在那里做决定的哈。这个以弗伦呢现在是直接要跟亚伯拉罕做交易了，你看到，当然他后面有一大堆赫人做他的支持哈。你看这里面有多少这东方人的虚假客套，的实质呢非常的漫天要价，非常的狠哈。请听啊，我觉得这亚伯拉罕在跟他说话的时候，跟这赫人说话的时候，西方的这些解经家恐怕真是不懂啊，因为我主请听，只管你们若我主请听，都好客气啊，但在这客气后面实在都是好阴险狡诈，就是很虚假了。我甚至觉得这里不仅像东方人，我们东方人在讲话，哎呀你好我好他好，一大堆称赞溢美之词，里面真是口蜜腹剑哈。而且我也觉得这很像那个日本人相扑比赛一样，哦，弯腰啊弯腰啊，鞠躬啊，动作之多，可是呢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想把别人推出那个圈子去的哈。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你看各位西方人看这里真是看不懂啊，那就是送了嘛，送了就是送了嘛，我那个你的话怎么讲我就怎么接受，这就是话嘛，这就真实，这是诚实嘛。可是在这些东方里面常常没有什么诚实的，有很多虚伪的客套。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又是一个日本式的客气的不得了啊！我倒不是说亚伯拉罕在这里不对，而是你跟迦南人跟东方人这种做假的虚伪的，实在要也就要灵巧像蛇一点。十三节，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 好，现在讲到关键的，因为其他什么我主请听啊，只管呢、啊，那都是客套话。实在最重要就是这个钱的问题了。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现在就是要请你好好听了。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你看，真是厚脸皮哦，又要面子，又要里子哈，真是很厚脸皮。”他漫天要价，要了一个好大的价，而且要价的时候还说，哎呀，这算什么嘛，意思说你非出不可，这对你来讲是小意思。对，亚伯拉罕因着神的祝福实在是很富有，但是呢这笔钱是很大很大的。当然亚伯拉罕也愿意出了，因为他有一块地能够埋葬死人也是很好的，虽然就神给他的应许来讲，他要得的地远远超过这些，不是埋葬死人，是活人要活的，但那好像还遥遥无期。但有信心的人相信就有，而且在这个有里面，神给我这么多的富足可以买起这块地，也是感谢主。虽然不像约书亚以后要杀，要用武力来得到这块地，亚伯拉罕用买的来得到这块地，总是都得到了一块地，而且和平的方法可能更好。那我们更是想到，我们得到那块地，得到产业，得到耶稣基督，得到圣灵，得到儿子的名分，那根本不是我们买的，也不是我们杀的，是耶稣的宝血，是上帝我们付的，我们是白白得到的恩典哈。好，现在他说400舍克勒，各位。那个后来哈、数百年后，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哈、大卫买一块地方，为了要将来在这个地方能够盖圣殿的时候，那他用的是50舍克勒哈、就是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他买了这个地方，而且还买了禾场，还买了牛嘞，主要是买了那个禾场哈。那在历代志上讲的钱多一点，我想那是除了禾场以外整个那块地哈。在列王记上16章24节哈，这个案例哈，他花了大概6000舍克勒的银子，我们换算一下，大概是6000舍克勒的银子，他买了撒玛利亚，那是在列王记上16章24节是说。二他连德的银子，二他连德大概就是6000舍克勒，那是整个一座山呢、买下来。那这里只不过买一个洞一块地要400舍克勒，不过这两个还不好比，就是大卫买一块禾场50舍克勒，这里居然买一个洞一块地要400舍克勒。另外呢，耶利米书第32章第9节，耶利米赎一块地也不过17舍克勒的银子。哦，实在是这个钱太贵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的话，我们不知道多大，但是这里恐怕4舍克勒都是很合理的了。那400舍克勒，哦，亚伯拉罕没办法，第一个赫人可能可以动粗啊，他现在也没有为了这个就动粗是不好的，就打是不好的，而且前面已经在不断的鞠躬下拜，我主请听请说当中，已经好像说你提出什么我都愿意同意，那都是这样，那别人要炸我，我就买吧啊，反正神有给我够多的钱，他已经经历过所有的这些东西，所有在世上东西神给就会，你就不愁会跑掉。神如果不给你，再怎么抓也没有用，这在后来亚伯拉罕的子孙雅各身上我们看得更清楚。16节，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就是有证人了。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好，我们已经讲过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啊，照斯蒂凡说的，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啊，使徒行传第7章立足之地站的地方都没有，为埋葬死人的地也是被人家恶诈可以说买到的一块地，但是我们还是说这是上帝给的， 就归于亚伯拉罕了啊。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第一个产业，神给我们第一个产业也许只是坟地啊，我们仍然感谢主，因为坟地也好，活人之地也好，青山绿水也好，也都只是一个预表，预表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得的丰富，而神的话一定是真实。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